很高兴今天晚上有机会来这边跟大家分享。我看到好多熟面孔哈，有一些我们在 Duke 在星期五晚上有机会见面，有的在 Durham 教会我们见过面，那有些是我们上个礼拜上个礼拜我 stop by 一下跟大家先认识一下。朱老师朱尚航跟我联络，他一直跟我讲这边有一个 RTP 团契，我知道这个团契已经很长一段时间，那他一直希望就说我有没有机会能够来这边跟弟兄姐妹分享。星期六对我来讲，平常我比较犹豫，因为星期天在 RCCC 的教会我要带诗班，我有带主日学，所以星期六其实都是我最水深火热的时候就是在 last minute 在准备星期天的主日学，在准备很多的事情所以他跟我讲了很久，我一直都很犹豫。星期五我平常还比较好，但是我星期五大家知道有我一个月去一次 Duke，我一个月去一次那个 Greenville ECU， 有些时候我去 NC State 的学员团，其实都是星期五。不过刚好这是很好的机会，就是两个礼拜朱老师不在，他这么一说我就很不好意思再推辞了哈。那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他希望我能够多来这边跟弟兄姐妹，不一定要来带聚会，跟大家弟兄姐妹一起来查经。但是我星期六真的是时间上不是很方便。所以我答应说这两个礼拜我先来试试看我就提早预备星期天的聚会的事情，然后星期六晚上我来这边跟大家分享朱老师这两个礼拜不在，以后我盼望一个月至少能够来一次，至少能够来一次，那就像 Duke 学员团契一样，我一个月在这边跟大家分享，然后我们再试试看看大家是不是觉得我来这边跟大家这边分享有帮助，那我也看看我是时间上可不可以，如果双方都还可以的话，那我们就继续下去，所以我们就先试几次看看。好，那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叫做基督徒的价值观，因为我觉得这个题目一直在我脑海里面，一直在我心中，因为即使跟很多的弟兄姐妹分享过这个主题，这个还是我每天在生活当中在学习的一个功课，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也自己也希望能够再学一次，那也跟弟兄姐妹一起能够一起来思想这方面的问题，盼望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是不是价值观会有一些改变，特别是对我们周遭的不断的改变的世界我们怎么去面对。我自己是从台湾来，台湾的政治环境非常非常的复杂，每次我回去台湾的时候就很挣扎哈，然后特别挣扎的是说基督徒在那当中我们应该怎么办。那以前这是我心中最大的一个问题，特别是在将近已经十年前了吧，十年前那时候台湾的总统是李登辉，大家有听过这个人，大家知道他是基督徒。那时候有另外一个就是王建轩立法委员，以前当过经济部长，他也是基督徒，但是他们两个在政治立场上水火不容。那时候我就身为基督徒，我就一方面很高兴听到说我们在政府的高阶层人士有很多的基督徒，但是当他们理念不合的时候我就很尴尬，就说哎，他也是基督徒，他也是基督徒，那我应该是跟谁才对。那现在同样的在我们在台湾所谓的蓝绿有蓝有绿还最近还有红哈，那到底基督徒应该站在什么地方，我自己就很 confused， 我英文讲 confused 很挣扎。同样的我想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当中有些时候也会很挣扎，譬如说我们男生或是其实现在时代不一样，不只是弟兄姐妹都是一样，我们养家非常重要，但是养家是工作比较重要，家庭比较重要，我们学习比较重要，到底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重心应该摆在什么地方。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为了我们的家人所以我们这样拼命努力工作，但是有些时候家人他们觉得他们要的是我们更多的时间跟他们在一起，特别是我们的小孩。有很多事情我们原意是好的，但是我们在做出来的时候发现说好像它的结果或是我们所看到的常常是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一种结果。所以我就觉得价值观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讲很挑战，所以我希望能够不用很急，我特别你看这是一导论，我就把它分成两次，我本来在 Duke 学员团契的时候我非常的急，第一次跟他们分享了三个多小时但是我想我们不用急，我们慢慢来思想这些问题，我把它分成导论就两次，就这个礼拜跟下个礼拜，然后之后呢我们一个月一个月来看不同的角度，到底从神的眼光从我们基督徒的眼光来看我们周遭的世界，到底我们的工作我们的钱财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政治各方面，到底我们基督徒应该带着什么样子的一个态度跟什么样子的看法 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真的是让我们在价值观有所改变，成为合神心意的一种价值观。我们今天一开始就从祷论开始，哈，好，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繁忙的工作，不管是在工作、在家庭、在学校，我们经过一个礼拜，在周末的时候，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来到这样的一个 RTP 团契，跟弟兄姐妹在这边一起能够分享、一起学习。孩子，特别谢谢你让我有这个机会能够来到这个地方，跟这边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学习这样的一个功课，怎么样用主你所给我们的价值观来看我们周遭的世界。我们知道我们的价值观从小受很多很多这世俗的影响，但是什么样才是讨神喜悦的一个价值观？求你借着这样一系列的查经专题，让我们能够看得清楚。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求主不断地来改变我们，让我们更成为你喜爱的样式。今天晚上求你亲自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我们来看看，谈到价值观，顾名思义，什么是价 ？Price，没有错。有些时候想了老半天，不知道什么是价，英文马上出来，英文叫做 price。那如果我们仔细的去分析的话，就是说我们要获得一件事物所要付出的代价。最近又有很多新生从国内从台湾来，每一年我们在这边都会接待新生。每次带新生去买东西的时候就很有意思，看他们的表情哈，带他们去 grocery store 或是带他们去Walmart、Target，他们买一样东西，看到那个价钱，然后就在那边算，对不对？哈，算成新台币或是人民币，然后再算说值不值得在那边买。我觉得价值观是一个很切身的问题。从我们一来到美国，我们就在那边想这个东西它的 price 是什么。那我要付出多少代价才能够得到这个东西？我发现我们从我们的家庭背景不一样，每一个人能够买的东西也不一样。有一些人他们来就轻轻松松就买好多好多东西，有一些来是家境比较辛苦的啊。譬如说有一次这是很有趣的，我跟玉芬我太太我们带2个新生去，那一个呢家境大概不错，而且是女孩子哈，所以她到那个衣架那个地方就买好多好多的这种衣架那种衣架哈。那另外一个是男生，那个男生大概也是还呆呆的，还不太清楚，还有些偷偷问我说那个是干什么的哈。我说那个是挂裙子的。他说挂裙子还有裙子的架子，我说当然是不一样哈。这我也是结婚以后才知道，对不对哈？所以他看到那个女孩子就买了各式各样的衣架，最后那个男生要 check out 的时候，他只买一根绳子，他 一根绳子挂起来就好了，所以。都不一样，他想想说这个要付出那么多的钱去买那个东西，他就觉得一根绳子就可以了。什么是价？价就是说一件事情你要付出的代价。他算一算，从国内来，他也没有带多少钱来，他可能来奖学金也不是很多，他就觉得这个买一根绳子，他这是能够付出的代价。那个女孩子就不一样，她可能家境不错，所以她就可以买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衣，各式各样的储物的衣架，什么东西都有。价基本上是一件事物所要付出的代价。我们平常可以付出哪些不同的代价？钱是最直接的，对不对？但是除了钱以外，是不是有其他我们可以付出的代价？时间，是不是？时间，今天晚上你们来这个地方要不要付钱啊？好像没有要收奉献什么的嘛，哈，是 free，都不用付什么钱，但是大家付上了什么？时间。这2、3个小时，你可以在家里看电视、看 football、看各式各样的东西，或是做其他的事情。但是大家付出时间来这个地方，时间也是我们付出的一种代价的方式之一。还有呢？感情，感情很难看得出来。像我们父母亲对小孩子，我们父母亲对小孩子，其实不只是付上时间，不只是付上金钱啊。这一两年对我跟玉芬比较特别，因为我跟玉芬，我们结婚21年，我们没有小孩。那最近我们的许玉芬她姐姐的女儿外甥女来读 NC State，去年 freshman，今年已经 sophomore，所以她周末就来我们家，像现在她也在我们家。她周末就来我们家跟我们住在一起，然后我们一起去去教会，星期天去教会。那我们从某一种角度来看，我们好像多了一个女儿哈，就是周末的时候多了一个女儿，我们去教会，我们去哪里，她都跟着我们，这样也是蛮不错的。许玉芬特别的高兴。他说：“你看，我们多了一个女儿，但是我们不用付她的学费跟生活费。 我就问他说："你学费一年要多少？"他说："一年算一算，学费、生活费加起来说要2万多。"徐玉芬就说："哇，每一年可以买一部新车，是不是哈？哇，现在要教养小孩子不容易，但是我们发现教养小孩子不只是钱，不只是时间，我觉得父母亲对儿女的这种感情。"啊，他妈妈还是天天打电话来，特别是去年他刚来的时候，他住在我们家，他妈妈每天打电话来，每天打电话说今天过得怎么样，过得怎么样，父母亲，我们对儿女这种感情，或是我们还没有结婚的时候，看到一个很好的女孩子，看到一个男孩子，我们感情的代价，那也是很难去用金钱去估算出来的。我们除了时间，我们除了金钱，我们还有感情，还有呢？还有付出什么代价？劳力，劳力。我们的工作很多的时候是劳力，我们除了我们的劳力去赚取我们生活所需，当然是这是一个很哲理、很深的一句话。人家问说："你为什么要工作？"因为要吃饭。那你为什么要吃饭？因为要工作，因为要工作。但是如果我们的人生只是工作跟吃饭不断的这样循环下去的话，那到底有什么意义？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但是不可否认，我们每天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靠我们的劳力吃饭。现在我们渐渐这个世界，我们的周遭的环境也比较英文叫做 sophisticated。我们现在不只是在讲劳力，特别是我在 IBM 上班，他们在 IBM 上班现在不太讲劳力，因为劳力是过去的。现在他们讲到很多，我们是智慧财产，智慧财产。有一个人想说，他家里水管坏了，他就去打电话找一个 plumber 来，那个 plumber 来就看一看，然后就在某个地方就拿他的铁锤，砰敲一下，哎，好嘞，就好了。然后那个老太太本来很开心的说："哇，这样就修好了，那一定很便宜，因为劳力嘛，对不对？举手之劳。"他就问他说："多少钱？"他说："75块。"75块。怎么那么贵？你这样敲一下75块啊？那个 promise 说没有，敲一下5块钱，但是知道敲哪里70块。今天我们的社会不太一样了，劳力，举手之劳很简单，但是现在我们周遭不只是劳力，还有很多这个学问。为什么要在大学说一个学期要2万多块钱的学费？为什么现在很多人来读研究所？因为我们现在所需要的不只是劳力，我们需要有工作的技能。那时候有一次我去 UNC 带一个聚会，跟朱老师在那边聊天。以前我没有注意到，后来那天朱少航那天提醒我，因为那天我讲到说我在工作忙不忙，我说很忙，不只是忙，因为我们在 IBM 工作呢，不只是说我学校那时候学的，其实坦白说，我学校学的现在都没有用，那已经都过去了，那是十几年前的事情。我们在 IBM 现在不断的新的东西出来，所以他就跟我提醒说，有两个东西，一个是 technology，一个是 science。他讲到说科技其实是两个字，像价值是两个字，待会我们会看到值，科技是两个字，科学是 science，技呢 technology。他说 science 不会变，但是 technology 不断的变。那很不幸，我是在 technology 这边啊。如果在学校教物理的话，大概还是会有新的，但是八九不离十哈。以前教的物理跟现在的物理大概不会差太多，但是 technology 不断的在进步。那我们在学的这些东西，成为我们一种代价。我们要得到这种知识、智慧，是要付出学费、付出我们的时间。有人读 master、读 PhD，我自己在 NC State，我花了7、8年的时间。结果现在毕业，我现在在 IBM 做的，完全不是我在学校学的那方面。话说回来，专业上可能没有使用到，但是怎么去做 research，怎么去 presentation，怎么去写论文。这些东西呢，现在还在用。人家说钓鱼，这个鱼本身会臭掉、烂掉，但是钓鱼的技术呢，是很重要。所以我们不断的在学新的东西。所以在 IBM 工作其实不是很轻松，因为不只是说我们要付出劳力，我们还要在不断的学新的东西。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在人生当中很多的时候可以付出的一些东西，金钱也好，时间也好，我们的劳力，我们的知识。有些时候，我们的才能 skill，我们的感情，我们的爱。讲到才能，我们前几年我们家房子需要木工，我们就找一个认识的人跟我们介绍有一个木工，就那个木工来，我们徐芬跟我戏 他每天都笑嘻嘻的，有些时候还带他儿子一起来，然后就做木工，还一边吹口哨、唱歌，每天做得很 happy 一个美国人啊。那有一天我就下班回来，我就跟他在那边聊一聊，聊一聊。我说，他其实木工做得非常好，在我们家那个地方做得非常好。然后我就问他说："你怎么会做木工呢？"他说："因为我小时候爸爸是木工，所以我就跟他做木工。"我就想到耶稣哈，耶稣那就是木匠，对不对？好，就是 carpenter。然后我就很有兴趣跟他聊一聊。他说："后来你爸爸做木匠，你就决定要做木匠吗？"他说："哦，no no no。"他说："我爸爸做这个，我才本来不要跟他做这个。他后来去做什么，你们知道吗？他是 American Airline 的 pilot。他后来去做了飞行员，这已经是很久了，十几年前。以前 RDU 这地方还是 AA 的 hub。有一段期间，我刚来美国没有多久，American Airline 把 RDU 也是成为他们的 hub。所谓的 hub 就是说他们飞机很多在这边转飞，而且很多的机员等于就是驻扎在这个地方。他那时候当 AA 这边是 hub 的时候，他就在 AA 当 pilot，他飞来飞去，飞来飞去。等到后来他们 AA 要把这个 hub 撤掉的时候，他有他太太小孩，他们很喜欢 North Carolina 这个地方，他就不想跟着到 Texas 或到别的地方去，他就决定留下来。那留下来怎么办呢？他说："我发现我的 skill，我的才能还在。小时候跟他爸爸做木工的，所以他就决定转行了，就不做 pilot，他就做 carpenter。然后这样做来做了十几年，他每天过得很快乐。我常常想说，哇，美国人真的是不太容易哈。我如果是在台湾，我从台湾来，从小爸妈就叫我们好好读书，好好读书，读到后来有一天说要转行哈，他们一定说怎么？"飞行员不是赚很多的钱吗？怎么回去做木匠？但是他就为了，这又是一种不同的价值观，是不是？他有想要他的一种 lifestyle，他就转行。但是话说回来，他还有什么？他还有他的 skill，他的才能，他的才能，这是一种可以换取他的生活所需。这些都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付出的不同的一种代价。那讲到值。值是什么？一个事情、一个事物的真正的值。我们刚刚有讲到英文价是 price，那值应该是什么？OK，有些时候我们想到是 value，但是其实不是。再想想看，cost 还是一种代价，对不对？好，大家想想看，有没有听过一个字叫做 worth？值，值不值得？这个 worth，一件事情它的真值，它真正的值叫做 worth。但是呢，一件事物的价跟值常常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我们做一个 consumer，我们希望值超于它的价钱，那我们就说，哎，今天买这个买得很便宜，这个很值得。啊，但是以商人来讲，他要赚钱呢，他就希望他的价呢，是超过它的值，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知道价是值的一个标记，而值本身呢被价所代表。我们常常不知道说这个东西到底是多少钱。我还记得在台湾，不知道是台湾的综艺节目还是日本的综艺节目，可能是日本的。日本有一个综艺节目，他就请人家去，然后就有东西拿出来，他就请他们去猜说那个东西值多少。所以是古董也好，什么东西也好，后来如果猜的最接近的人就可以得到那种东西哈之类的。有一种综艺节目是这样子，我常在看的时候就觉得说，那种破破烂烂的东西哪会值那么多钱？但是对有些人来讲，那是那个是很古代的所谓的那个古董，值很多的。有些我们觉得那个很 fancy，那个很好的，但其实它的价值很便宜，它做出来不需要多少 cost 就可以做出来。但是我们多多少少可以知道说，价是值的一个标记。而值本身被价所代表，其实有些时候很混乱的价值观。这是在台湾，我爸爸的一个好朋友，他是医生，他跟我说的。他也是一基督徒，他说以前他当医生呢，病人来看病，他要开药给他，他想说，他想他是蛮有医德的一个医生，他很关心他的病人，所以他就选又便宜又有效的药开给他。他也不要赚太多的钱，在台湾跟美国不一样，美国买药要去 pharmacy，但是在台湾的话，你去看医生，他就顺便开药，都算在里面。他就开很便宜的药，很有效的药，但是他想说病人应该就会很开心，结果病人不高兴了。那病人都说："医生，你开这么便宜的药，一定是那个药不太好，你能不能给我开贵一点的药？"哈， 这是人的一种常常的错觉。我们常以为要花很大的代价才得来的呢，表示它才值得。有些时候我们被这一句话所俘，因为值好像本身被价所代表，好像便宜的东西，好像它的值好像就不是那么多。这是我们人常有的错觉，但是这是事实上我们周遭世界是这样子。而且我们知道，许多事物的价跟值常常有一段的距离，有许多的值不等于价，有许多的价不表明值。这是我们周遭的世界本来就是这样子。那谈到价值，我们把两件事情摆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来想想看，以下各样的事物有什么样的价值？我们刚刚讲到说，价是 price，值是 worth，那价值呢？什么是价值？刚刚已经讲了 value。什么是 value？就是价值，就是所谓的一种价值观。在美国，如果人家说什么叫价值观，英文的翻译就是 value。value 是一个Evaluation process，就说到底它值不值得我们付这个代价去买，去换取，这个就是一个价值，价值观。那价值观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我让大家来想想看，下面的这样的各样的事物呢，各有什么样子的价值？我先问大家，一张100万美金的支票有什么价值？比较聪明的人就会想一想，说这是 a tricky question 哈，就说想想看，那间银行还在不在？是不是？如果那间银行如果不在呢，那张100万的支票有没有价值？没有价值。好，再下去问问看，开这张支票的人是谁？如果这张支票是一个 NC State 的学生开的，那多半是空头支票，对不对？它大概没有什么价值。如果这张支票是 Donald Trump。是 Bill Gates 开的哦，这张说不定真的就是有价值的啊。那你说这个人很 trustworthy，但是如果这个支票开的人是你自己，那大概值不了什么。我今天 Wachovia 支票我可以开一张100万的，开给我自己，我大概不会去用。到底一张100万的支票值多少？大家就看看说，其实都不一定。那你说下一个问题好了，一颗100克拉的钻石是有什么样的价值？我太太玉芬，她前一阵子回台湾，她下礼拜要跟她妈妈来，她要带她妈妈过来。每次她妈妈来，我们有机会去 DC，我们都很喜欢去 Natural Science Museum，自然科学博物馆。那徐玉芬每次带她妈妈去，一进去呢，就拉着她妈妈往二楼跑。你们去过没有？二楼有一个房间，进去那个有很大的一个钻石在那个地方，他们都会去看那个钻石。我不知道为什么，以前美国人也是说，就是。女人都很喜欢 diamond，我到现在我还是不太明了哈，那是一颗石头啊，跟玻璃也没什么两样，但是那个密度不一样哈，我马上就去分析它的密度、它的性质，但是女孩子就很喜欢这个钻石。你说一颗100克拉的钻石价值多少？很多人就啊，这是价值连城啊，这是价值连城，可能见都没有见过，但是我们可能看过很多这些。电影当然是虚构的啦，有人去寻宝啊，什么什么，最后找到那个钻石了，结果那个坑洞塌下来了，他被关在那里面，在那个地方等着要死掉的时候，那颗钻石有多少价值？你就在那边跟他陪葬了，是不是？或是说你去戈壁的大沙漠，长途跋涉，结果后来你已经没有水了，已经奄奄一息了，忽然捡到一颗100克拉的钻石，在那个地方能够做什么？那时候还不如一袋的水来的有价值，是不是？所以，我们看看，即使是说美金的支票，100克拉的钻石，它的价值，我们发现在不同的时候就不一样。你说一袋可呼吸1个小时的氧气有什么价值呢？今天晚上找来的人，说不定已经在这边呼吸1个小时的氧气了，要不要钱？Free，对不对？但是如果大家生病去医院，有没有他给你弄氧气罩？哦，那个氧气桶一桶就不知道多少钱，美国医药费好贵的。我也很喜欢看电影，我常在我带专题，常用电影做例子。有一部电影叫做《Apollo 13》，大家有没有看过？他们人类有一个太空船要去月球，结果在中间发生故障，他们到后来那边氧气不够，啊，那时候那个氧气变成是一种无价的。今天我们不需要，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在这边呼吸。你说一袋清凉的水？有什么价值？一样，我们待会去弄一个 很便宜。人家在问一个问题，说汽油便宜还是水便宜？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在 IBM vending machine 买一罐水要1块钱，一加仑的汽油多少钱？现在再贵也不过2.7块、2.8块，是不是？一加仑那个小小一罐水，那个水比汽油贵，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买那个水是比汽油还贵但是大家想想看说，一袋清凉的水到底有什么样的价值？我们发现在不同的时候就不一样。你说一杯美酒啊，这要看这个人要会不会喝酒了。我们 NC State 以前，我们旁边有一条路，UNC 那条叫做 Franklin Street，我们 NC State 叫做Hillsborough Street，常常有很多酒鬼在那个地方，学生经过就在那边讨钱。他说：“哦，我没有饭吃，我需要钱。”那很多人就跟我们讲说：“你不要给他钱，你真的有爱心，你要带他去吃，带他去麦当劳买汉堡给他吃，因为你给他钱，他马上怎么样，又买酒去了。那些 addicted alcoholic。”他酒是非常非常珍贵，他只要一点钱，他不吃饭没有关系，他就要去喝酒。对于一些不会喝酒的人呢，大家来美国一定会坐飞机，对不对？大家知道坐飞机的时候那个酒要不要钱？不需要钱的。那时候刚年轻的时候坐飞机，他们就说：“哎，你看你坐飞机你就不用钱，你吃饭的时候你可以跟他点啤酒、wine 什么东西都可以点。有些时候没有点的时候，人家就会说啊，怎么那么傻？你看那个在飞机上那个酒都不用钱，为什么都不喝？”所以我被人家讲一讲，就说好吧，那下次我就来点。但是我这个人平常不是很喜欢、很会喝酒的人，那叫了那个酒来，又觉得不怎么好喝，然后又要把它喝完哈，又在那边，然后很痛苦，然后在高空那个酒精喝下去，身体又很不舒服，对不对？但是又说不喝好像亏了，浪费，对不对？到底一杯酒的价值是什么？现在比较聪明的不了，现在都是要果汁，要 soft drink，是不是？但是那时候酒就是说，你看不用钱了，你不喝就亏了，对不对？但是我们看一杯美酒到底它的价值是什么？我在这边摆一条香蕉，很多人不太知道说为什么摆香蕉在这个地方，因为我很喜欢吃香蕉啊。徐玉芬不止不喜欢吃香蕉，她很怕香蕉的味道，所以我在我们家吃不到香蕉的。所以知道我的人，我去别人家，他们马上就拿香蕉给我吃，你知道？那徐玉芬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待会漱漱口啊。就平常不容易吃到香蕉，都要在别人家才可以吃得到哈。那香蕉你们可能比较不能够体会，但是榴莲可不可以体会？榴莲有人说是水果之王，我说这哪来的水果之王？我怕那个味道，怕得要死哈。我们学员团是有一个人，他去加州找朋友，然后从加州要回来的时候，他在加州看到有榴莲，以前这边没有，现在开像渐渐开始有榴莲了哈。以前这边没有的时候，他在加州看到有人在卖榴莲，他非常非常喜欢吃榴莲，他又想说买回来给我们学生团体的人吃，他就买了，然后手提，然后在飞机上，他旁边的人都要求换位置。但是什么东西？他 this is fruit，fruit 什么是那种味道哈？榴莲那个味道，喜欢的人很喜欢，不喜欢的人哇，真的受不了那个味道，对不对？到底那个水果之王，那个榴莲到底什么样的价值？我还摆了一个说一碗红豆汤，我为什么会摆红豆汤？如果对圣经故事熟悉的人，在创世纪的时候，有没有一对兄弟，哥哥叫以扫，弟弟叫雅各？以扫去打猎回来，很口渴，雅各就煮了红豆汤。哥哥说：“能不能给我一碗给我喝？”他弟弟说：“可以啊，但是你长子的名分要怎么样，让给我。”以扫觉得红豆汤比较重要。这也是价值观。我们发现，不管是食物也好，不管是我们周遭的水、空气也好，不管是金钱、财宝也好，那你想说，一张纸有什么价值呢？大家如果看看我那个圣经里面夹了好多的破烂的纸，我说那个破烂的纸你还留着那个做什么？然后如果跟大家讲秘密的话，这些是徐玉芬以前写给我的。那一张破烂的纸，看是谁写的什么字，那个纸的价值呢，就不一样。但是如果哪一天我过世了，玉芬也过世了，那张纸有什么价值吗？没有，除非说我后来变成名人。不然那个破烂的纸就是破烂的纸啊。一张纸到底有什么价值？以前我们 NC State 有一个打篮球打得很好，后来他跑去打 NBA 很有名，年薪不好几百万。就有一次他回来 NC State， 结果不知道为什么就在餐厅被我碰上了。我在餐厅说：“哇，那不就是那个很有名以前 NC State 的篮球球员，现在在打 NBA 的吗？”然后我就开始全身开始找纸，要去给他 要那个签名，对不对？但是那个身上实在是没有什么，我就找了一个收据哈，拿收据的背面去给他签。那个人啼笑皆非，但是那个人还是帮我签了哈。就那张收据，我到现在还留着，一张纸啊。但是你不知道的人，你不会看，不看篮球的人，更不知道他是谁的人，这张纸有什么？那是破烂，是不是？这张纸到底有什么价值？你说一卷底片有什么价值？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在这个地方？因为这我对我来讲也是印象非常深刻的。我刚来美国那时候没有多久，我有一个朋友，他有父母亲在台湾，年纪很大，他一直希望他们能够来美国，但是他们一直都说年纪那么大了，我们不去，我们不去。后来决定说来了，来到美国，他就请了一个礼拜的假，他带他们去很多很多的 National Park 黄石公园，还有很多很多的 National Park，有没有照相？有啊，照了好多好多的相。那是很早以前的事情，十几年的事情，不要说 digital。即使是那个 film 呢，那时候我们也很少拿去给人家洗，因为学生都省钱嘛。我们那时候有一种便宜的方式，就是 mail，就是可以把那个底片呢 mail 去给一个公司，他们洗出来以后寄回来给你，那个很便宜很便宜的。他就把十几卷那个底片通通寄去了，然后寄回来，哎，没有收到啊，他就打电话去给那个公司说，我们一直都没有收到啊。就那个公司说，哦，没有收到啊，那这样子，那你寄来十二卷，我们就寄十二卷空白底片赔你好了。我还记得他那次在团契把那十二卷空白的底片拿给我们看，这个价值非常非常不一样。一个是他父母亲最后有机会来到美国跟他们出去玩拍的照片，一个是空白的底片。当然对那个商人来讲，我已经赔你了。但是有很多的时候，这个一卷底片到底值多少，要看我们拍了什么东西在里面。我看价值不一样。这个大家很熟啦，华国大革命的时候。他说：“这个我要想想看，那时候他们怎么说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那是他们说的。对我来说，我 应该说自由诚可贵，爱情价更高，所以才会结婚嘛，对不对？因为结婚就失去自由了，不然就当单身汉就好了。自由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生命故。这个不要再讲下去 很多人的价值观不一样，这三个可以排来排去，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其实这也是一种价值观，对每一个人来讲，可能都不一样。所以，我们来看看一样事物的价值通常会因什么而改变呢？我们在这地方会看到因人、因时、因地、因量、因需要而改变。所以，我们很难讲到说一件事情到底它的价值是什么。我刚刚举了那么多的例子，我只是跟弟兄姐妹在分享说，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在运用我们的价值观。从早上闹钟响的时候，我们就在做 decision making。我们每一天在做很多的 decision making。我们的 decision making 都是 based on 什么？我们的价值观。你早上起来要该不该起来，还是把它按了，我再多睡10分钟。早上起来我要吃什么？我要穿什么？我今天要做什么？其实都是我们在 practice 我们的什么 value 价值观。我们很多很多的 decision making 都是我们的价值观。所以，什么是价值观呢？就是人对一件事物价值的看法，或是说人衡量如何付出自己所拥有的事物，去换取我们所没有的事物。这个也是蛮矛盾的一句话。但是我曾经听过一个人讲过说，如果我们可以花钱请别人替我们死的话，那些穷人早就变很有钱了。但是我们知道可不可能？不可能，这个死不可能。我们钱说不定还可以存下来。我们刚刚讲到，我们有很多的代价可以花，有一样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存的，那是什么？时间。我们还可以坐在这个地方想说，我这一笔钱怎么用？我们坐下来想说，我接下来这一个小时我要怎么用的时候，我们想啊想啊想啊，想完了以后，这一个小时已经过去了。钱是可以去计划的，但是时间呢，我们不能说把它存下来。我以前很喜欢听一个 Jim Croce，他唱一首歌，说《Time in the Bottle》。那是很 romantic 的一首歌，他那边唱情歌，他说：“我希望我把所有的时间能够存起来，然后 spend them with you。”那个 you 当然是他的 lover，但是这也是一个很 romantic 的想法，可不可能？不可能。 我们每一天在衡量我们金钱怎么使用，我们时间怎么使用，而且时间是很残酷的。我们不用呢，它就过去了。你坐在那边发呆，做白日梦，时间照样过去了。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的价值观就是说，我们怎么去付出我们所拥有的东西，去换得我们所没有的东西。我这边用两个中文字，一个叫做"取"，一个叫"舍"。而且呢，我们是凭我们每一个人的自由意志。刚刚讲到说，自由价更高。其实这个自由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自由意志。我们每天都在 practice 我们的自由意志，决定如何来取舍。不过我们人呢，有一个弱点，我们人什么都想要，我们什么都不想舍。我们常常不知道说，我们花我们的时间在工作上，我们就没有时间给我们的家人。我们以为我们工作上能够很顺利、很成功，我们家里也能够很好。但是，除非我们真的是能够好好运用我们的时间、运用我们的金钱、运用我们所有的，很多的时候很难，因为这都是取舍的问题。你要花你的时间、你的感情、你的精力，你要花在什么？你换得的是什么东西？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常常需要去思想的问题，特别是这一个系列，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就是说，我们以前有我们的价值观，但是现在如果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的价值观有没有改变？还是跟以前一样，跟世俗人很多人的价值观一样，还是我们的价值观是跟他们不一样的？我们每一个人的价值观是否相同呢？是不一样。我们每一个人的价值观可能受我们的文化传统。我们受我们的家庭环境、我们的遗传个性、我们教育背景，每个人都不一样的。我刚刚讲到说，他们美国人比较可以说，我虽然读到大学、读到专业，但是后来我说要转行就转行。我们的中国人的我们的文化背景很难这么做的。我们如果去读一个东西，以后就是一辈子做那个东西了，很少说我们去转行去做什么东西。那美国人他们可能比较容许他们的小孩去读 art。我有机会跟我父母亲去日本旅游，那我们去日本旅游的时候，日本常常会看见在街头有一些街头艺人，在那个公园里面就在那边卖唱，就是唱歌。其实日本今天有很多很红的歌星，以前都是在街头卖唱的，他们都非常努力，然后希望能够在街头卖唱，有一天他们能够成名。但是我记得我父亲看到他们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他马上他的价值观、他的教育背景或者是他的文化背景，就说那个能够赚多少钱。他们就觉得说，好像在街头卖唱的人没有什么价值在做那些事情。我还是要说，我并不是说批评我父亲的价值观，而是说这是我们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特别是我想想看，我父亲经过二次世界大战，经过他们小时候那种穷苦的环境，他们的价值观绝对是跟我们不一样的。我们每一个人的价值观可能都会受很多很多文化传统、家庭环境、遗传个性、教育背景不一样。那我们平常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一件事物的价值？我想最基本的就是供需什么？供需应求。很多人要就很贵，很多人，如果大家都不需要了，那就卖得很便宜。所以好像在春天的时候买夏天的衣服就比较贵，到了秋天的时候，夏天的都大拍卖。那徐玉芬她有一种习惯，她每次都到 After Christmas Sale 去买圣诞卡片。然后替明年买，他说那时候都很便宜啊，一两块钱一大盒，After Christmas，所以这供需应求，我们看到一件事情的价值受供需应求的影响，有些时候是看大多数人的喜好来决定一件事情的价值。我刚来美国也是不太清楚，我们去 NC State，然后去 Bookstore，然后那些要买一些 folder，那看到说那个 folder 一个都是1块钱，怎么这个 folder 3块钱呢？然后看一看，没有什么两样啊。公司制造的公司也是一样，那里面什么都是没有什么不一样。就后来我问别人，别人在说傻傻的，你还不知道 NC State 就是红色的，Duke 是什么？蓝色的，UNC 是浅蓝。我们 NC State 跟他们 是世仇，我们说 baby blue， 我们笑他说 baby blue 就是 Carolina blue， 是不是？每一个学校每个学校颜色，所以很多 NC State 我们是 NC State 红色，所以他们连那个 folder 都要买红色的，所以你发现说一块一块一块都变成三块钱，因为就是因为红色，其他没有什么不一样。很多的时候只是供需应求，或是所谓的流行，或是我们东西不容易得到的时候，我们叫做物以稀为贵，我们会觉得它得不得到容易来决定它的价值。这个说法不太好，但是我还记得在大学的时候，有些听到一些不是基督徒一些同学在那边讲说，他那个女孩子我一下子就追到，那个大概女孩子不太好。我那时候听了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好像你得来太容易的，它就好像没有那个价值。但是其实这些都是错误的观念，但是这是世俗的观念。世俗是说供需应求流行，物以稀为贵，当然有些时候是跟自己的关系自己的喜恶来决定一件事情的价值。哎，我就是喜欢啊，别人说他丑说怎么样，我就是喜欢。我有一次去帮一个弟兄搬家，他也是 NC State 毕业，他要去北边工作。那我们要去搬家，那天早上一到他家才发现说他们家东西都还没有整理好，大卡车已经等在那个地方要搬了，东西都还没有 pack 好。那我们进去怎么一回事？原来他太太是读文学的，大家知道读文学的人就是很 romantic 哈、哦。他在那边收东西很不容易，因为他收一个东西，然后就想到很多的回忆哈、哦，所以每一件事情就很难丢啊、哦。我们看得很急，卡车就在那个地方。那特别是有一个书架，我就本来说这个书架这么破破烂烂，你们现在有工作，这个书架不要了，这个丢掉好了。他说、啊、不行不行，那个不能够丢。我说这个书架这么破烂还要留啊？他就开始跟我讲故事。他说你不知道这个书架怎么来的，这是有一年夏天的时候，我带我们家两个小孩子，我们到那个北卡的海边去玩的时候，忽然看到有一块木头被浪打到岸上来，然后我们跟小朋友一起把它捡回来晒干锯开来去订出来的书架。我想说、啊、这就是那个烂木头从海里面飘上来这样订出来的书架，但是对他们来说，哦，这个不可以丢，这个有很深刻的这个纪念价值，很多的 memory 在那个地方。所以你看一件事情的价值，如果我来讲那个是破烂一个，但是对他来讲，哇，这个是很有价值的，他们还是把它搬上车，还是搬到纽约去了。我们看到真的很多的时候这个价值观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是很多的时候是受供需应求流行，或是容不容易得到，或是我们个人喜好。好，我讲到这个地方，我要问弟兄姐妹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是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是只有它相对的价值？因为我们从刚刚讲到现在为止，是不是所谓的价值都是相对的？所谓相对就是什么？就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量因地而改变，相对的。我们如果读物理的话，大家知道说像我站在这个地方，你说我静止吗？我以前我觉得我是静止的，后来读物理才知道说我不是静止的，因为那个地球那个自转的速度不知道多快在那边自转，所以我是用那么快的速度在跟着地球转。那还不只是自转，地球还在这个银河系里面 还有在公转，但是对我来讲我觉得我是静止的。这就是相对跟绝对，在绝对上我是在动的，但是相对我就觉得好 我是静止的。所以很多事情的价值是不是都只是相对的，因时因地因量因需要而改变？问题是说每一件事情是不是有它绝对的价值？下一次因为下一次我要跟大家继续分享这个导论价值观，因为下礼拜我要跟大家分享两个人，一个人是所罗门王，一个人是保罗。他们两个人的人生我们要来看看对他们来讲什么是价值观，他们价值观有没有改变。但是下一次我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人的价值，我们需要从人开始，因为这是我从小在想的一个问题。我很喜欢去问我妈妈说，妈妈我在你心目中是什么价值，我是不是你的心肝宝贝？小时候都会去问妈妈这样的问题，是不是？你们小孩有没有来问过这样的问题？我们常会想说我们人到底是什么价值，我们在我们的 spouse 眼中我们的价值是如何。那我们对每一个人来讲可能有相对价值，我们最难过的时候是被 lay off 的时候，被 lay off 的时候那盒子装一装就走了，我觉得我对这个公司来讲我已经没有价值了，所以他们才会把我们 lay off。 那个时候我们的 self esteem 是哇常常是最低的时候。但是我们的人的价值是不是只有相对的呢？还是我们人有一个绝对的价值在那个地方？ 如果有，那是谁来定？我想，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知道那个价值是谁定的，是神。其实很多事情，可能我们因人、因时、因地，每个人有不同的价值观。但是我想，这一个系列，我跟弟兄姐妹一直来想要找到一个答案，就是说，每一件事情，当然没有错，我们会因环境改变，因旁人对他有不同的评估看法，而影响他本身的价值。但是有没有什么是绝对，是不会因这些而改变的呢？如果每一件事情都有它客观绝对的价值，那它的标准是什么？我们来看看这世代当中混乱的价值观。大家觉得在这世代当中什么样的工作最有价值？小时候有没有人问你说长大以后要做什么？要做总统，做医生，做诺贝尔得主。每一个人从小我们可能就对我们将来长大要做什么可能有一个想法。哎，美国小孩子他们说我要做 firefighter。哎，你会说怎么有这样的想法？但其实那是蛮有价值的，是不是？这个救生员就是很有价值的工作。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到底从事什么样的行业最有价值呢？有很多人说是老师，我们教育英才，是不是？有些人说我们做医生、医人、救人，这是很有价值的工作。我们有些人说科学家，增进我们人类的生活，这些都是很有价值的一些行业。律师，你说哪有律师哪有价值？我们听到律师常常觉得说律师专门是在敲竹杠的哈。有一个人打电话去问律师几个问题，他说请问你是不是问两个问题要收费100块这样子？那个律师说是啊，那你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我们常对律师有很不好的印象，就觉得他们就是为了钱的。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我们常要他们我们的小孩去读医、读 science， 我们比较少我们鼓励我们的小孩去当律师。但是我觉得我们中国人需要律师。其实真的一个好的律师对我们帮助很大。我们在法律上常常有很多的事情，前一阵子有一个新生来，我们叫他说你车子开不熟的时候你不要上路，他不听，他就买了一部车然后就上路，然后就把人家的红绿灯的那个整个撞倒了。这个不只是开 ticket 的问题，因为他被控告损毁公务，这是 public property， 当然加上他无照驾驶，所以事情闹得很大。然后他就来问我们，他来我们教会，他说有没有人可以帮助我们。我发现我们教会，你问我说有牙医，我知道牙医，你说医生，我知道有医生，你知道说在各行学校各行各业我都知道，律师我不认识半个 lawyer 没有。其实一个好的 lawyer 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不是只是为了金钱，而是真的是帮助我们在法律上帮助我们。我们中国人很少有 lawyer， 其实如果愿意去帮助人，对这些法律常识不太清楚的人去帮助他，其实也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一个工作。这些可能都很有价值啊。你说家庭主妇，我看到很多姐妹们来到美国，先生在读书，她在家里她就觉得说很没有出息，她说她很想要再去学校去修课，她要去读书，她要去工作。但是在美国我发现家庭主妇这个名字有一个不同的英文，它叫做什么 homemaker。 哦，徐一芬很快就学下来了，它不是 housewife， 它那个要填那个很多人不是 housewife， 它填什么 homemaker。 其实家庭主妇对一个家庭非常非常重要。我不反对姐妹们也可以去在事业上在他们的工作上去找到他们的 career， 我并不反对。但是家庭里头有些时候需要有一个人，特别是小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可能不能够接受这样子的观念。但是我认识有一家人，他是太太去工作，因为他太太是 pharmacy， 先生在家里带小孩。很多人问那个先生说你怎么那么没有出息让你太太养，但他觉得小孩子就是很小，有人要去带他。他等到小孩子真的渐渐长大，后来那个他先生才去找一个工作继续工作。我不是在这个地方讲说要妈妈做这个工作还是爸爸做这个工作，而是基本上我们家里也是需要有人来 take care 家里的事情。还是说小孩子我们就交给 daycare？ 那我们以前的价值观，我还是要说价值观。我听到很多人就是生了小孩就送回去给国内给爷爷姥姥养，但是那个几年来下来到底那个小孩子被带的什么样我们可能都不知道。没有关系，等他们懂事了我们再接过来。但是有些时候很多价值观或是对那个小孩子亲情很多他们的印象 很多的影响我们都不知道的。所以我在这边不是讲说一定要姊妹这么做，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如果需要家里有一个人要留下来做 homemaker 也是很有价值的，也是很有价值，不是说在家里做那个 homemaker 就一点价值都没有。有人说、哦、牧师很重要，我们去救人的灵魂，宣教士很重要，没有错，这是很多人在讲说什么样的行业最有价值。但是问一个比较伤感情的，在现今这个时代哪些人的行业收入最多？是不是刚刚我们讲的那些有价值的人？律师说不定收入不错了，那科学家当然如果我们做到、比较高的说不定收入也 不错了，但是事实上这现今社会收入最多的是这些 celebrities， 是不是演艺人员，他们 friends 大家喜不喜欢，前一阵子美国有演了10年，有6个三男三女他们好朋友的故事，演到后面几个 season 的时候，每一个人每一集1 million 的片酬，他一年有22集，至少说他的年薪收入是2200万。当然没有错，我跟徐芬我们有些时候吃饭或饭后我们很喜欢看那个喜剧笑一笑，我们也很喜欢看，但是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大的那么高的价值，所以演一集100万。而有些我们从事工作的从事医学研究的可能都没有那样子的 payoff， 是不是？哇，刚刚讲了 NC State 苦啊苦啊苦啊，一到 NBA 到 NFL 他们 sign multi-million contracts， 那些人都是几百万几百万啊，美国人喜欢 看足球。今天下午我跟我的外甥女在车上在那边听收音机的时候，每一个电台转来转去几乎都是足球、啊、NC State 下午又输掉了，因为 UNC 报赢还输 Duke 好像赢了你看啊，多少人在看 football， 然后这些球员以后去打职业的时候签的那个约，哇，那个都是天文数字。对我们来说，职业的运动员，大公司的总裁，大家知道我喜欢用 Apple 的、苹果的，大家知道 Apple CEO 年薪多少吗？1块钱，你们相不相信1块钱？自从他被找回来 Apple 当 CEO 之后呢，他要求年薪1块钱，这是我非常佩服他的地方。因为有很多总裁，哇，那是天文数字，即使公司赔钱赔得很厉害，他们薪水还是很高。特别是在911 September 11这些航空公司都快要破产的时候，他们跟 Federal 要求翻脸， Federal 只有一个条件，你们这些总裁不可以加薪了因为他们很可能把这个钱拿去他们又加薪了，下面的人可能苦哈哈，但是这些总裁可能收入很高很高。那这个Apple 的 CEO 当然他1块钱，但是他的收入从哪里来？从他的股票来，因为他把这个整个公司都扭转过来，所以他的股票好像从几年前，那时候徐峰问我，你那时候为什么不买、哦、那时候好像是8块钱、哦、今天好像是140的样子、哦、140，而且不是148，他还 split 过，所以等于是如果没有 split 的是280。他说你早知道的话，我说早知道，我们台湾来的，不好意思，台湾说早知道就反攻大陆了、哦、对, 对不起，从大陆来了、哦、你们可以讲说早知道我们就解放台湾了、哦、对，早知道这个以前我们台湾的口语是这样，早知道没有用。但问题是我这已经扯偏了，但是那个 CEO 他年薪他敢说我只要1块钱，因为他自己他知道他要把这个公司扭转过来，他的股票的收入就已经不得了，那个也是天文数字的，跟 Bill Gates， 哇，那个对，那个 Bill Gates 真的是有那么大的贡献吗？只不过是所有卖出去的计算机上面都有 Microsoft 的东西。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所谓高收入的人跟他们真正从事的工作的价值并不是成正比的，我们周遭的世界不是这样。那我举一个更差劲的啦，就那些贩毒的，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她我觉得她也不对了，但是每次在路上看到黑人穿金戴银的，她就说那是毒枭但她的印象就是说年纪轻轻一个黑人就穿金戴银，那不是毒枭是什么？我说你也不要这样子哈。但是我想一想说说不定你其中也有道理。我们看电视电影里面、啊、美国这个贩毒的问题很严重很严重，那些毒枭那个收入真的是很高啊。前面这个东西至少还说是 positive 的，对不对？那你毒枭真的是危害人的，但是他们的收入是很高很高的。所以我们发现说在这社会在这个世界的当中，我们觉得说有价值跟他们的收入是相反的，这些所有收入丰富的工作往往不是最有价值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这世界一种混乱的价值观， 我们在这世上还有哪一些混乱的价值观呢？有些时候，我们为了省一点点钱，结果牺牲了更多的时间跟劳力。这是我带先生去买东西常看到的一种情形。我们是好意啊，我们就带他们去沃尔玛，就他们看到一个东西，啊，这3块钱，3块钱好像有一点贵，我们能不能再去别家看看？好吧，我们就再去别家，然后去富兰克看一看，富兰克2块9，想想看，说不定啊，这边家还有没有便宜？那么我们下午大概陪他开车2、3个小时，油价不算哈，油价早就已经超过这些钱了。但是对他们来讲，他们省了他们一些钱。但是我并不是，但心中我会觉得说，怎么这样子？但是想想我们刚来的时候也是这样。有些时候我们常常为了一些便宜的东西，然后花了更多的时间跟劳力。徐一芬常有一个习惯，他买了一样东西，他常常都要记得他多少钱。然后下次呢，看到了他就会比较看看，哈，比较看看。那我说你比做什么呢？他说如果便宜他就很开心，那我买到便宜的了。那如果比较贵呢？啊，贵在美国如果你没有打开的话，你还可以拿去退啊。但是有些时候价可能差20 cent、50 cent，但是等你开车再开去那个地方，花了这个功夫去，你是不是花了更多的钱？啊，有些时候即使说钱不是问题，你是不是要花时间，要花精神？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在想，我们其实就是能够省钱，我们中国人勤俭持家 money is everything， 但是我们可能在这个价值观当中，我们没有想到很多的时间，很多的劳力，很多的 stress， 很多吵架都是从这些事情来的，是不是？我一回家学生就，我今天帮你赚了100块，怎么赚100块？你去打工？他说不是，我买了一件标价200块的，他 on sale 100块，我帮你省了100块。我最近也是听的，就是当作笑话听。我们教会有一个人，他太太开始去工作，他先生说，其实他那个薪水很低很低啊，但是他开始工作可以给我们省很多钱，因为他就不会没有时间去 shopping 啊，没有时间 shopping。但这个都是我们当中有趣的一些讲法。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为了省一点点钱，牺牲很多的时间，很多的劳力；有些时候为了赚钱，我们牺牲个人的兴趣、理想、才能，这是比较严肃的一个话题。而且老实说，有些时候我也没有答案。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可能单单为了收入，我们牺牲了我们的兴趣，兴趣还无所，不是说无所谓，还比较次要。但是有些时候是理想，或是 right and wrong。 我们中国人说不为五斗米折腰，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为了我们的收入，我们去做了很多的牺牲。为了事业、学业、成就，我们牺牲了我们的家庭生活，牺牲了自己跟其他人的关系。以后我有机会都会跟大家分享很多的故事。我觉得这系列的专题，我自己有很多的亲身的体验。但是很多的时候，我觉得我在学校也好，我开始去 IBM 工作也好，每天碰到的指导教授，每天我碰到的 manager， 他们第一句话就是那个做好了没有？那个做好了没有？我发现我跟他的关系就是工作。但是我后来发现说，其实我们在家里也是一样，是不是？我们爸爸妈妈碰到小孩就说，哎，功课做好没有？你考试考得怎么样？我们发现我们的 relationship 都是在讲工作。我们没有在想说你心里在想什么 ，how you feel， 我们比较想 care about how you feel， 我们都是说你那个做完了没有，那个做完了没有，我们都在讲工作。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只为了工作，为了学业，我们牺牲了我们跟别人的很多的 relationship。我以后还会跟大家细讲，但是我最难忘记的就是在 IBM， 我们有一个女同事，她已经要请假，隔一天要去婚礼，要去度蜜月。前一天，我们大概有十几个人在开会，每一个人在逼问着他说，你这个事情做好没有，你这个事情交代好没有，这个东西都是一堆 manager。 我们那时候在开玩笑说 IBM 是10个 manager 一个员工，十个人在后面看你事情做完没有，这是玩笑话。但是有些时候真的有那样的感觉。那整个人一直开会开了2个小时，没有人讲半句话，我忍不住，我忍不住，最后我觉得说不能够这样，我就问他说Tomorrow forget about all of this， enjoy your wedding， enjoy your honeymoon。没有人讲话，后来 OK hang up。 这个女孩子后来度蜜月的时候给我写一张明信片，你下一次我能带那张明信片来给你看。我那时候觉得感谢神， I did the right thing。 因为这世俗大家只讲到什么工作，没有想到我们的 personal relationship。 这个以后我们在每一次的这个专题里面有机会，我会跟大家分享更多的故事。但是这是常常我们面对的，我们为了儿女的教育前途，我们牺牲其他更重要的生活道德教育。我们大部分我们的儿女，我们带他们去学钢琴、学画画、学小提琴，但是我们可能没有教他们说东西，这个玩具玩完了要把它收起来啊。或是在教会，或是在很多时候，我们就属于道德教育方面，我们就比较疏忽了，因为我们比较重视的都是属于 academic 方面，你的学业方面。我还是要说，这些都是我们这世上可能有很多混乱的价值观，我们基督徒要很小心，因为我们不小心就是跟着悬在那里面，我们过同样的生活，卷在同样的生活里面。那我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如果家里发生火灾，你只有3分钟的时间。请问你们会救出什么东西来？大家想想看，要事先想好哦。我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一样，以前学生团契有一个人，后来搬到纽约去，他住在一个 apartment 里面。他有一天打电话给我，他中信，昨天晚上我们这个 apartment 失火了。哦，真的啊？还好吗？人有没有怎么样？人没有事情，我们还好。那，他后来就跟我讲，他为什么打电话给我，因为他很感慨。他说，当他们在家里晚上，然后隔壁邻居在讲说失火了，失火了，所以他们就不管3七2十一，就开始把东西往外面搬哈。那搬完了以后，消防车来，那个救火车来，就是后来是熄灭了，他们没有烧到他们家，但是他看到他们搬出来的东西，他就啼笑皆非哈。他搬的 soft drink 啊，卫生纸啊，就说你一看到哈，就是眼目所及，他看到就开始往外搬，right？ 就开始往外搬。他跟我讲那个故事，我就忽然想到说，我们人生常常是这样子，我们可能没有去细思想。真的，如果家里只有3分钟，你要救什么东西？但很多人现在就会想说，我们的 passport 啊，我们的什么什么这些这个东西，是不是摆在某个地方，是不是可以拿出来？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可能没有在想，我们人生当中到底我们的价值观是如何？我们的价值观是如何？如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会有什么样子的后果呢？我们发现我们会浪费了自己的时间、心力、才能、生命。但是像摩西在诗篇90篇，他怎么说？他说：“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我们投资了我们的生命，invest our lives，但是到后来发现只是一声叹息。如果我们的价值观不对的话，我们中国人其实很斤斤计较，不管去买什么东西，我们都要看有没有上当，我们是不是没有被人家骗。但是我们对我们的人生怎么样来看呢？我们很在意那些小事情，但是整个人生怎么看呢？马可福音8章36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意义？这是不是一种价值观？没有错，我们可以赚得全世界，但是到头来，我们没有生命，失去我们生命，失去那个永恒的生命，那还有什么益处呢？益处是 profit 啊，profit。我们常常舍去了自己所拥有有价值的事物，却换来一些没有价值的事物。常常我们会问一个人说：“你觉得你最有价值的事物是什么？”他说：“我的家人。”那我就问他说：“那你每天花多少时间跟你的家人在一起？”我们嘴巴会讲。但是不一定，我们做的是跟我们所讲的是一样。到底对大家，什么是最有价值的？那我们有没有去经营？我们是不是有些时候不小心舍去了自己所拥有价值的事物，去换来一些没有价值的事物？哥林多前书6章12节，我们一起来念来。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没有错，我们什么都可以做的。美国是一个 free country。什么事都可以做，凡事都可行，但是不是都会有益处？又是益处这个字出来了，英文叫做 profit。我们中国人说赔本的生意没有人做，问题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是不是我们常在做赔本生意？等到我们生命要结束的时候，我们发现 no profit。曾有一个哲学家说，人生有2个悲剧，一个是我们想要的却得不到。那叫失望，另外一个是我们得到了想要了，但是发现不是我们要的，那时候真的是绝望。 真正等到我们要的时候，发现那不是我们所要，我们已经舍去了我们觉得有价值的东西，但是发现那不是我们所要的。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很小心，我们不要落入同样的一个情况里面。在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布道家，基督徒，他是作家，他常到处布道。他写了一本书，他这个人名叫 Tony Campolo，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Who Switched the Price Tag》，就说谁调换了那个标签。他在讲一个小故事，说他小时候呢，他是住在一个美国的一个小 town 里面。那小 town 不像今天有什么 Walmart 什么都没有，他们唯一的一家就是 drugstore，但是那时候的 drugstore 是不只是卖药，什么都卖的。它里面连电器，就像今天大家就会去 car 或者什么东西，里面他们那时候连电器什么的，就整个 town 里面就是只有那一家，什么东西都有，电视也在那里面卖，那当然药也有，生活必需用品也有。他说他们几个小朋友，他们很喜欢恶作剧，有一天晚上他们偷偷就给人家进到那个店里面去，他们没有偷半样东西出来，他们只做一件事情，他们把里面所有的标签通通换了，对掉。所以隔一天门开的时候呢，那客人一进来，发现电视2块钱，口香糖100块，然后发现每一样事情都是乱七八糟。那个 owner 有没有办法做生意？没有办法，关门了，花好多时间重新要去 figure out 他的 price tag。但是他用这个例子来说，常常撒旦魔鬼呢，就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 switch the price tag，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可能觉得说那个是很有价值的，我们花了很多的心血去想要去得到它。有些很有价值的，我们真的是轻看这些事情。今天时间已经晚了，所以我们要接近尾声。我只是提醒弟兄姐妹说，我们到底来美国，我们最大的期望，我们所要追求的是什么？当然，很多人说是学位、智慧、我们的成就、财富、我们的地位，我们都有我们的 American Dream。好像几个月前我有去跟 UNC 的同学们分享一个专题，就是美国梦 （American Dream）。这些都是我们来美国想要追求的东西。美国人有人说是三 P，哪三 P 呢？Possession、Position 跟 Pleasure。我们想要有房子、有车子，我们 Possession；我们想要 Position，我们希望越做越高越高。但是我们还要有假期，希望能够去度假享乐 （Pleasure）。这是美国人他们所想要的。我们来美国追求，到底大家所最期望的是什么东西呢？但是停下来想想看，说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大家觉得什么是最有价值的？我还是要说，价值观就是选择取舍，就是有得有失。我们要先了解我们的限制。为什么摩西那时候说？求神教我们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我们要常常数算我们有的东西，我们不可能什么都得。我们每一个人的时间、金钱、才能，甚至我们的生命，都是有限的。到底在这有限当中，我想要得到什么？我们不可能什么都做、什么都要、什么都得到，不可能。那到底大家真正想要的是什么？问题是，当我们做选择的时候，是依据什么来做选择？我们如何能够正确的去衡量一件事物的价值，或者说我们如何能够有正确的价值观？我觉得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是很幸运的一群人，因为我们的价值可以建立在这位造物者的身上，用他的眼光来看这一切。如果我们没有信仰，我们可能跟其他人一样，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是成为基督徒，我们是不是能够用造物主的眼光来看一切的事物，能够知道每一件事情真正的价值？所以，我们今天要停在这个地方。下礼拜我们要直接来看所罗门的例子跟保罗的例子。刚好，朱老师2个礼拜不在，所以我就把它分成两个。我就想说，我不要赶，我们分成2个礼拜。今天这个部分呢，我们来思想几个问题。第一个是说，在我们所拥有的事物当中，哪些是最有价值的？大家回去好好想想看，好不好？大家觉得说，在现在，大家觉得什么是最有价值的？问题是第二个 follow up 问题是说，我们现在有没有好好珍惜它？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是很有价值的，但是我们没有好好珍惜。 我们想想看，说我们在所做过的事情当中，大家觉得什么是有价值的？问题是说，我们现在有没有继续在做同样的事情？我相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过去，我们总有一些事情，我们觉得说那是非常有价值的事情，我做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继续在做？第三个，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什么是我们觉得很有价值的？那我们是不是又努力想要得着它？我们这礼拜回去，我们好不好来思想，来想想看，我们可能没有机会，如果有的话，真的是应该坐下来好好 fellowship，每一个人来分享大家所想的。我们希望下礼拜来的时候，我们回顾今天所谈的，下礼拜希望有几个弟兄姐妹跟我们分享这个答案，好不好？我待会去想想看，下礼拜来的时候，我们先有一段 fellowship 回应的时间。然后我们继续会往下看，我们讨论的后半段啊。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是否愿意放下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去寻求在造物主眼中最有价值的事物？有些时候我们看不准，那我们是不是愿意回到神的面前，用造物主的眼光来看？好，今天最后有一段经文，我们一起能够背下来的话最好。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段经文是在罗马书12章第2节，我们一起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常常我们的价值观是根据这世上的价值观，但是保罗提醒我们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要心意怎么样？更新 （renew），从神那边。”我们希望我们可以重新更新，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价值观，来知道什么神的什么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从他的眼光来看这世上的价值观，这三个中文字呢，我们念过去可能没有 register，没有好好想说这三个是什么意思。善良很简单，英文就是 good；纯全呢，perfect；可喜悦呢？英文叫做 lovely，有没有一个英文字 love 加 ly 就是 lovely？其实神的价值观并不是说啊，我们都要去做苦行僧，我们都要受苦，不一定是这样子。当然，有些时候我们为了 do the right thing，我们有些时候会受苦或是受世人的排挤，因为我们的价值观跟他们不一样。但是神的价值观、神的旨意呢，是 good、perfect and lovely。我们是不是愿意改变我们的心，以神他的价值观做我们的价值观？好，我们今天停在这个地方，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晚上给我们这段时间来思想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主，我们从小到大，可能常常在运用我们的价值观来做许多的判断。我们在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可能没有多加思想。很多过去的价值观还是影响着我们，主。但是我们真是盼望能够借着这一系列这样的一个查经专题查考，我们盼望能够更多的知道你的心意。我们盼望不是效法这个世界，我们盼望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而真正知道主在你眼中每一件事物的价值，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什么才是那是最有价值的？盼望我们能够去珍惜它，盼望我们继续去从事去。做这些事情，若是我们还没有得到，我们盼望努力去得着它。我们盼望你来打开我们的眼睛，看到主，你借着你的话语，所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所认识的，也帮助我们不只是知道，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能够去行出来，按照你的价值观来做每一件事情的决定。我们谢谢你晚上给我们这段时间，也求主继续保守。接下来我们有一系列的查考，真是求主不断的来改变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成为你喜悦的样式，我们谢谢你。晚上求你让我们待会回去也能够有平安的脚步。明天我们各自到不同的教会，我们也能够用我们心灵诚实来敬拜你。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